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在今天早晨，同样我们借着在约翰福音一书这段的经文，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和领受。不知道大家，如果我们从神领受的，大家吃了饭基本上都会消化，对不对？然后消化，没有人说吃了饭就直接就排出体外的。我们吃饭为有这些饮食粮食，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消化，那为的是什么？为了要成长。那同样，如果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当作粮食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到底是消化呢，还是左耳进啊这个右耳出，直接就穿过去了呢？那这也就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当我们在今年说我们想要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就说迈向标杆，然后稳步成熟，不论我们的属灵情况如何，如果我们的属灵情况就如同刚刚一书三章二节里面最后谈到，如果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现在的状况很显然跟我们见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状况应该会不一样，所以这过程里面，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认为说好像信的主，然后就待在这里，然后我们吃的东西不需要消化，神自然会搅碎的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图像不是我们养育孩子的一个图像。养育孩子，你知道他从小可能吃奶需要比较零碎的，但是他要学习会吃干粮。这在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所以迈向成熟这件事情是一个在圣经当中不断提到的，因为是基督徒的目标，就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能够借着今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有各位不断会在这当中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那因为我们每位信主之后，神有他的恩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他会按着他的话语来教导。这段的经文讲到恩膏，不是讲到我们好像我们领受了圣灵，但是我们不需要上帝的话，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认为那个就是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放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圣灵也不会违背上帝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想借着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今二月三月四月，我们同样跟去年一样，跟赵慧牧师跟新鹏传道，我们在希伯来书，也是这节书，我们有一起有一些从神的话语的领受，那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因为我们既然是稳步成熟，也就是不管我们身处在现在的属灵阶段是怎么样，我们要往前迈进，不论我们能够迈多少，我们迈到哪里，我们就让神给我们的，我们就把它使用出来，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把我们摆明指向一个目标很清楚，就你自己愿意牺牲来拯救我们，更将圣灵赐给每一个在你里面寻找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来引导，被你的话语来喂养。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在这个世代，许多人寻找在这样的时代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当你的教会显不出光，许多人也就会转向别的，寻求他们自己心中以为真的，而认为这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为我们开出一条路，也让我们看到光。如今 你也让我们能够反射上帝自己的荣美。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足，我们有许多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主，我们相信如同你不断的带领彼得，当他离弃主否认主的时候，主当时主你再次将他带回。主，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在这些的属灵历程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由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建造我们。有些时候需要主你的话语的拆毁，能够光照，以致我们能够悔改。我们知道在你，你是信实的，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也祝福你自己的身体，在这个世代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茁壮，能够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一个目标是迈向成熟，就是能够像主耶稣基督的身量。那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哦、那当然也各位也听过有许多、哦、在不论属灵的书籍或者是你们自己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也谈到我们能够得荣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好像要像他，你就会知道说那个形象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段时间，目前我们可能只知道一部分，但是我们能够继续向前。我们被呼召在信仰当中，能够一方面好像像孩子，但是又能够成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我们，心思要像孩子，思念像孩子，但成了人之后要把孩子的事丢弃。我们要成长，但是像孩子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把它放到一个处境。像孩子的信靠，跟信靠父神、信靠耶稣，跟孩子气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误解，有些人认为说，我不需要学习了，我只要像孩子一般啊，就这样子，我只要有孩子一般的信仰就行，好像我们不需要成长，以为这段的话语是在这样描述吗？不是，哥林多前书这段的话语不是。我们像孩子这些事情，就我们对天父有信心，对主有信靠，圣经要求我们，但是在邪恶面前，在恶事这些事情当中，你要像孩子一样，不懂，在恶事上是婴孩，但是在我们属灵的悟性上是应当成熟的，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子，而这些确实需要时间。在一些我们知道传统经典的一个成长方式，神借着他所谓的恩典的手段，借着祷告，借着研读圣经，借着我们在信主之后任性，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任性所尽的礼施洗，然后当我们受尽归主的人一起来，在我们教会每个月一次，在这当中一起来纪念主的圣餐，然后参与服事，参与团契当中的彼此的交流，这是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向我们显明他所使用恩典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当中，当然每一个部分我们都有机会能够学习，群体里面特别我们在现代的信仰当中，我们个人的主义、个人的这种想法比较深厚，我们总是 focus 在神跟我的关系当中而已，而忘记了你群体的重要。今天我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小家茶间聚集在一起？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属灵的一个群体里面？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 你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不会只有一个耳朵，基督也不会只有一只手，基督有两只手，基督有一个身体是健全的，而我们是在这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左右，我们的前后，我们神给我们摆在我们这里面的。那当然大家在这过程当中，当灵命在成长和成熟的过程里面，你们会不会有遇到障碍？会，我们都会遇到障碍。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障碍，社会当中可能给我们有一些的，因为既然我们刚才讲灵命的成长需要时间，但是现在的社会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希望能够赶快。我不知道有没有教会会设一个那个中文不知道应该怎么翻哦 ，drive through 的，让你能够转一圈，你就能够拿到你要的，然后你就结束了。或许没有像麦当劳那种很具象的 drive through， 但是如果你换回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有时候很像，我们只是礼拜天 get through 这个。来到这里，然后出去了，我们又是另外一种。礼拜天跟你我们的周日，跟我们的周间是有点分隔的。那个很可能我们可能是落在这种，就好像能够快速得到。所以社会当中以快节奏、以消费为中心的这种想法，其实往往也一。不断地在影响我们，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属灵过程里面，你就会觉得，哦，我这个面对这种关系的处境来讲，神借着关系处境里面要培养我们的品格的时候，但是我们觉得，哎呀，我就讨厌这种关系的这种处理，关系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就好像躲开就好了，躲开之后，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学习什么叫做在主里面的忍耐。什么在叫做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宽容、彼此的饶恕这件事情。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我们逃避的方式可能比较多。现在的社会也不鼓励修身养性，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很可能。在灵命成长跟成熟的过程当中的阻碍，是因为我们没有受到一些属灵生命成熟的影响。希伯来书有提醒，有云彩般的见证，对不对？但是云彩般的见证，很多人会说：“哎，那是在过去了。”圣经里面讲的，甚至在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读到的时候，啊，这个都是好像他们先祖那些英雄事迹。信心伟人的事迹，云彩般的见证，在希伯来书是这样的。但是神的见证会停吗？不会。你会发现，你我就是云彩般的见证。我们是一群见证的群众，或者是有人用英文这样，有一个 crowd， 一个跟 crowd， 云彩般的，但是我们却是。同样能够在现在当下能够见证上帝的一群人，那一群人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从他们作为，我们得着激励。同样也是在这激励当中，我们带进来，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我们放来放下来，每个人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所经历到的，然后谈起了见证，我怎么学习在。夫妻关系当中学习的饶恕，学习的赦免，学习的那种相处，跟同事之间那种竞争当中，我怎么学习能够所谓的放下自己？这个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的见证就会在从过往的见证，那你看到上帝在他的教会当中，由来有这些的见证来存在。所以。不要小看，但教会在这些见证当中，如果越多， 弟兄姐妹能够受到的激励，你就会越多；如果越少，我们受到的影响性就越少。那当然，还有一种成熟成长过程里面的障碍，可能我们没有受到属灵成熟的影响，但是我们受到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的影响。我打个岔，因为当我们讲说迈向成熟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有两面，对不对？你信主之后不是迈向成熟，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你认为你会停在原地吗？不会。迈向成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往前，那你就是后退。而我们后退当中，我们刚才讲，如果有云彩般的见证是成熟的，能够来影响彼此，在这过程里面，那个是一个神看为美的事。但同样，我们也有可能受一些认为说，我信主之后，我只要待在我信主的原状就好了，好像我们只是多一个保障，多了一个洗礼的证书而已，对你我的生命没有影响的时候，这样的情形对本人来讲，或许他会停在一个这样阶段，但是呢，属灵会越来越离主，可能会越来越远。但是同样对周遭的人来讲，你会发现他会对别人也带出了一些影响，因为对福音的不认真，神耶稣来说天国近了，他带来了好消息，但是我们领受的人如果对福音的不认真，我们会影响到别人。那可能我们也缺乏扎实的一些圣经的学习教导，导致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无足轻重，就觉得是上帝有跟没有，有只是多一个保障，但是没有好像我们跟其他人也差不多。所以当我们缺乏在一个扎实的圣经教导学习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不单对上帝的看法，我们会导致好像一个无足轻重的上帝，不然就是我们会像偶像一样的用虚假的奉献来填满，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影响我们的敬拜，影响我们。神如果说选召我们是为了要来敬拜他，也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反映出上帝他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救我只是消防队员一样的帮我来灭火而已，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影响。灭完火，消防队员回他自己的消防队去了，你同样你也过你自己的生活了。如果你认为上帝是这样子的，自然会影响到，那我不需要，好像不需要做什么吗？所以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些的拦阻，有社会的影响，有我们个人的一些的背景，也同样有受我们其他基督徒，我们彼此都会有影响。这些就是鼓励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向前。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些问题，你会发现当我们刚才讲到迈向成熟的两个面，如果没有就是后退，没有往前就是往后。那你会看到，我大略提一下 我们有机会在希伯来书系列里面，我们再来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其实谈到有关属灵后退的一些的征兆，讲到人的关注，对耶稣基督的关注缺失了。因为你看到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鼓励，他说你们应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如果我们不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就会往后退。我们的属灵胃口不好，刚才讲到注意力的缺乏，关注力的缺少。那另外一个他提到可能属灵的胃口不好，因为各位熟悉的经文，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神圣小学的开端练教导你，成人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我们的属灵胃口，我们认为好像对神的话语只要停在一个小小的阶段，对许多人的观念，这个信仰所带给你的可能只停在你做了一个祷告，可能只停在你受了洗，但是你受了洗，你做了祷告，你认为神呼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你认为他就是要只要你这样子而已，他让我们能够成长，以致我们能够像他，以致我们能够像他。所以属灵胃口的不好，还有我们的心智心窍不能习练通达，也就是我们的分辨力不足。希伯来书提到长大成人的能吃干粮，心窍能够习练通达，分辨好歹。另外也谈到希伯来书里面谈到对神的敬拜的软弱，你发现有一段经文讲到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所以作者鼓励他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不能震动的果，就应当感恩。所以当我们概略的好像看了一下在希伯来书当中这些属灵的征兆，我们来思考到底什么是属灵成熟的一些的基础。新旧约里面有谈到哪一些的情况，其实不用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当然对上帝的话语，然后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刚才讲你要消化，那消化之后是要做什么呢？圣经里面用的这样一个描述，我觉得应该是在顺服。当我们有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话语，然后当我们能够将上帝的话语行出来，过上一个对的关系，就是圣经里面常讲到公义的生活。公义的生活不是单单只提到法律上的公义的行为，公义这件事情这个词代表你有一个对的关系，跟谁对的关系？你跟人对，跟上帝对，跟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以致你跟人的关系也能够正确，那个是一个公义的生活，那个是一个义的生活。所以当你了解上帝的话语，顺服，然后把它活出来，当你活出来的时候，同样你就会在这些事情当中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 所以旧约里面谈到对上帝的话语顺服和行公义，就是一个对的关系，跟上帝之间对的关系。谈到成为将这些将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成为一个敬拜上帝，因为你成为一个活祭，因为你成为一个活祭，神就悦纳。那当然在新约里面有讲到，同样神的话语免不了顺服，然后过上公义的生活，祷告跟敬拜，这些也都是在新约里面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些所行的事都来到圣殿，或者是针对父上帝耶和华，但在新约里面虽然这些都有提到，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焦点好像转了，转到哪里？就是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新约当中你有看到圣灵的内住，如果刚刚我们所看到这段经文在前面，你会看到在2章27节里面谈到说，你要照着那恩膏存在里面，神所从主所受的恩膏存在你们心里的，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当中教训你们。在这当中当然我们很快就可以联想到圣灵的事情。但我们刚刚也稍微提过圣灵的引导，好像在这里不是说他这里说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当中来教训你。不是好像如果各位可能在我知道青草地在礼拜五看的耶稣革命这个电影里面有在60年代70年代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在传统教会那在那时候可能在背后也有灵恩运动的心情，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嬉皮士确实神的作为借着圣灵带人来信主，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主角嬉皮士，当他成为一个在这当中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他有时候会不会有过度滥用圣灵的恩膏，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这是圣灵感动我的，那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因为圣灵感动我，有没有放到圣经当中能够来体察。所以在这里不是一个好像随我们自己心意所想的，那就是圣灵的恩膏，你需要把它放到圣灵的教训不会跟上帝的话违背，恩膏的教训就在这当中。所以有圣灵的内住，在新约时代那种属灵的基础，因为每一位当我们认识耶稣领受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称他为主，称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的内住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神帮摆在他的身体里面，无论教会团契就在这样一个群体里彼此能够支持鼓励，然后我们在这里面也操练我们思想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来心思意念被更新，然后我们学会怎么样服侍别的人。在新约里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些的基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圣灵的内住，然后在你所处的群体里面你的参与，而建立这些的根基，同样你必须从跟神之间的互动，借着祷告研读他的话语顺服，然后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交流，愿意接受圣灵在这当中把我们所带到的处境里面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改变。 所以新旧约有一些的相似，也就是在神的话语，在顺服，在活出上帝的心意，义的生活，这些事情还有祷告跟敬拜是相似的。那在一些差异当中，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把整个的焦点从好像他们有圣殿，来到圣殿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时候，这整个焦点移到在新约的时候，你发现整个都移到耶稣的身上来。为什么从旧约进入新约，耶稣会成为一个焦点？因为在旧约到新约当中，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已经不再是来到圣殿，而是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顺服上帝，与上帝的沟通。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各位如果最近在查经，在马太福音27章，我们的当耶稣在十字架当中受难的一段时间里面，他有一段记载描述到圣殿的幔子开了。为什么这短短的记载要放在那里？幔子开了跟耶稣受死，然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开了这些事情，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到旧约里面描述圣殿，不论是会幕或者是圣殿里面这些幔子，你知道上面绣着什么？上面绣着基路伯，对不对？基路伯天使守护着上帝的圣殿。当这个图像你再往前挪的时候，你看到在哪里有基路伯守着上帝的所在的地方？在伊甸园，在伊甸园，两个基路伯拿着有火焰的剑在那里把守，因为当亚当夏娃被驱赶出去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为什么不让他们再回来？因为他们已经以自己的善恶为善恶，他们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你才会发现圣经有一段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好像神很严厉，因为如果是这种状态，再回到伊甸园，在神的同在面前是永远的存在，能够吃到生命的树的果子，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们用另外一个形象来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你是处在一个恶的阶段，但是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你就永远处在那里，所以上帝让基路伯的把守护卫着，但是没有死就好像就进不了伊甸园，再重回到上帝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那死了，人如果死了进到伊甸园也就没了。所以当耶稣受难那件事情所描述的垫子的幔子裂开这件事情，也就是耶稣的死取代了或是取消了基路伯在这把手当中，所以幔子打开了，开出了一条路来，我们能够被怎么样带回到上帝的同在里。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开出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同在当中来。所以从旧约里面进入到新约，耶稣之所以成为焦点，因为他成就的救赎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阂挪开了，我们跟上帝可以和好，所以它是一个焦点。然后从认识上帝这件事情当中，也同样我们借着在父怀中的 这位圣子，我们可以认识到父，也就是认识上帝，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最终极的启示。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这样一个描写，上帝本性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彰显。所以认识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顺服上帝这件事情，不论在旧约当中讲到顺服、遵守律法、服从诫命、认罪悔改、献祭，代表着这些赎罪的需要。旧约神用这样的方式没有错，但在新约里面，你会发现耶稣成为那终极的祭物，成为人跟上帝和好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被呼召顺服在基督，顺服在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顺服上帝在新约里面成为一个你信靠耶稣基督，顺服基督。所以这些都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在那一位，就是那位在旧约当中预言的应验，应验了旧约中许多的预言，证明他就是那一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替我们赎了罪，最终的赎罪，实现了旧约当中献祭制度的目的。所以新约你会看见，不再有献祭的制度。那我们知道，在实际的情况，是因为70年圣殿被毁了，但是你有没有看见整个过程里面就已经不再有献祭的制度？而耶稣成为在这当中神与人之间他的中保，提供了祭司、大祭司的一个比旧约的祭司更美的一个职分。而耶稣他自己也成为爱、上帝的爱的一个彰显，因为许多的门徒们写到耶稣为我们受死这件事情，就谈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的爱，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因为他差遣了爱子，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焦点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从旧约到新约，有相同的共通性。我们对神的话语，然后对他话语领受之后，我们的顺服，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把它用出来，然后让这些用出来这样的一个群体，他在各地所设立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反映上帝荣光的。大家不要一下子想太远，我们要多量多量，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你要知道，上帝拣选你我的目的，就是在让你来反映他自己的荣美，然后在他所造的世界当中与他能够同工。我们在这当中，借着既然耶稣是我们的焦点，我们思考一下耶稣他自己对上帝话语的态度，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激励。耶稣在十字架上，就以我们最近大家可能比较对经文比较新鲜的一个画面，因为刚查考没有多久，作为一个例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的诗篇，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7句话语，对不对？其中有3句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诗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诗篇31篇。我渴了。诗篇69篇。当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以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或许我们会觉得，哦，耶稣就只背了这一节，只背了那一节，是吗？对一个犹太背景的人，他不会是这样子的。你会看到在这当中，我们知道22篇里面，他知道一开头讲到他只处在一个大卫处在一个艰难的困境里面，讲到神为什么离弃他。但是你在整篇的诗篇当中，你会看到后面他怎么样赞美耶和华，他在神身上看到那种盼望，看到上帝的拯救。然后我们在诗篇31篇里面，你看到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件事情，因为31篇里面谈到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你救赎了我。他知道上帝会救赎他。我渴了，在69篇里面，69篇21节里面，他说：“他们拿着胆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我们看到耶稣所引用的诗篇里面，其实是带出那整个诗篇里面的含义。对神虽然在一些处境当中，但是他相信，仍然相信上帝在这当中的作为的盼望。我知道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个人也是有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学习揣摩。但这两天刚好是因为师母有一些紧急的情况，他阑尾炎住院，所以我就陪他去ER，陪他去ER。我们在ER等的时候，因为他很痛，那我就跟那个跟那个护士们讲说，哎，他现在很痛很痛。他说，没办法，因为你现在还在waiting room。他说：“你还不在ER那个房间里面，所以我们不能给你开药，也不能给你做什么处置。”那我说：“哎，我能够做什么吗？”他说 ：“You can do nothing. You can do nothing.” 对，而就是在这过程里面哈，我就会发现，我知道我们在一些处境里面，这个处境还不是我自己深受的，而是看到哎。看到你有一个肢体，看到你有个，不论你的朋友或者是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是我的太太，你不能做什么。然后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也觉得好像那种心，你会觉得啊，到底上帝会不会做？上帝要不要成就？能不能把疼痛挪走，或者是会有什么方式吗？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可以体会，在才稍微体会了一点点说，哦，原来22篇讲到在一个这样的处境，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种对个人来讲是一个困境的时候，但是他怎么想到说耶和华仍然要拯救我，他还可以赞美。我想也就是在这个处境，神让我能够有一些机会去体会说，哦，原来是的，我在这种环境当中，我怎么去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而在祷告当中持续的让我的心能够安稳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的诗篇，他对经文的熟悉不是我们所以现在的方式 来理解的，而是犹太人他的背景，所以他们会默想，他们基本上就是把神的话语怎么样 存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约翰一书里面也谈到，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把它存在心里面，圣灵会把上帝的话教导给我们。从登山宝训当中，你也可以看出耶稣对上帝话语的了解。登山宝训也是，虽然在马太福音比较前面的地方，五章到七章，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在五到七章这段里面所用的，你会发现他用了律法，他用了先知，他用了诗篇里面的，当然不是好像逐句逐字这样的引用。你会发现耶稣对登山宝训当中他讲到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怎么样，我来是要成全的。所以当在你看到说，在那一整个大的篇幅里面经常提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到底不单单只是说，哦，你们听见有这个拉比讲，但是我这个拉比跟你讲，可能有一个更深的，我们可以有一个体会。你会发现耶稣似乎在这当中所提到的，不是单单好像某个拉比的意见怎么样，他们的意见不对，他们的解释不好，他讲到神的国要来，神的国里面真正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所以他在讲到就好像美国的美国宪法一样，登山宝训在犹太人来讲，从西乃山所领受的律法、妥拉这些的教导，不单单只是一个条文，而是一个他们生活的一个，我们用宪章宪法来说好。所以他在这里在讲的基本上是说，你们讲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讲，好像是说你们的大宪章这么说，但是呢，我是这么说的。两个的权威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为什么在第七章的后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不像其他拉比所解释的。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好像一个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来了，神的国里面应当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的时候，他讲到，所以他谈到如同这些律法在犹太人当中的权柄，耶稣讲论登山宝训也如同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那种新的宪章一样，他的权柄在这当中。同样也讲到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在先知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面，我们都清楚讲到有新约，神要赐下新的灵，要赐下新的心。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神要怎么样在人心中，因为当耶利米书在这当中讲到神要将律法刻在人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的成就。耶稣借着登山宝训也带出了人能够在这当中行出上帝的一个心意来。登山宝训也同样含有智慧书，也就是在犹太人圣经的最后一个部分，它有妥拉，它有先知书，它有著作，这三个部分，诗篇包含在著作里。那同样在著作当中有比较多的一些书卷是智慧书卷。他似乎耶稣也借着这样子把自己成为一个，因为在这些智慧书卷里面，你会发现经常有提到的是一个情况， 叫他们知道要怎么选择。比如说在箴言第八章，听从我的，日日在我门口仰望的，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找我的，这里在讲智慧，就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却喜爱死亡。有两个选择，很清楚。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最后部分你会发现，耶稣讲到：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怎么样？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你把他建在一个磐石当中。另外一个不是，不去行的，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到时候风吹雨淋水冲，它倒塌的就很大了。两条路，一条路往生命，一条路往死亡，窄路宽路也同样。你会发现那种箴言智慧书里面所呈现的格式，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当中，他借着这样的方式也呈现出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再的强调要得着基督，因为我们如今知道这个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得着基督、认识耶稣是迈向属灵成熟的基础。你有方式，这些方式不是你的最终目的。今天不是你这一周读经表有没有勾全，不是你这一周你祷告几次，你的目的不是那里。这些是帮助你来认识耶稣，能够得着基督。所以你需要借着上帝的话语，以耶稣的教导，然后串联旧约的这些基础来认识上帝。不要急，不要急，慢慢一起学习。但是你需要学习，你我需要让圣灵的话、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这件事情可以过一个顺服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借着祷告能够与上帝能互相的沟通。我们在下一周有机会在祷告这件事情当中能够有一些的体会，也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祷告对许多人来讲或许会有一些的挑战，没有错。有人会说，我有没有一个公式型的，应该怎么讲，或者是我一天要有几次，那怎么样是一个祷告。我想一个基础是圣灵如果已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地位。这次师母的情形有许多弟兄姐妹围绕着祷告撑住了，虽然阑尾炎不是一个好像很就在医院来讲不是 big deal， 但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说，在他的肢体当中彼此用祷告守望托住的时候，我想对我们来讲最好的一个经历就是神什么借着众圣徒的祷告在这当中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同样也借着参与教会团契，一同敬拜，彼此勉励，也能够一同的成长，然后在这个社区当中能够来服侍教会，服侍我们其他的肢体，服侍社区。不要在耶稣之外去寻找你的属灵基础。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在耶稣之外去寻找你的属灵的基础，因为你迈向成熟， 你不可能在耶稣以外能够找到。神很明确的将我们很概略的从旧约到新约里面看到神怎么样将他与他同在这件事情，从会幕圣殿带领，直到我们在基督里，他自己开了一条路，然后我们如能够在基督里能够与神的同在，然后能够回反映出上帝要使用每一个人作为他的一个代表。姑且我用这样的词，没有错，神亚当夏娃就是让我们能够，他让亚当夏娃做什么，就是在伊甸园修理看守，对不对？让他能够与他同工。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耶稣基督，你需要认识他，你需要得着他，借着话语，借着祷告，借着其他的肢体彼此的服侍，你我的见证都会不一样，但是这些见证会彼此来鼓励我们，也看到神他大能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寻找了许多我们以为可以充满我们生命意义的事情，不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不论在我们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最完美的配偶，或者是有一些听话的孩子，主，这些都不是我们迈向成熟的一个征兆，也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主，在这当中有许多的挑战，但你帮助我们，我们定义能够在主你的道中能够来成长。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够奉你的名，以致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内住的圣灵，以致能够引领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肢体彼此能够学习服侍，而让你的群体也能够服侍这个时代，显出那真光来。祝我们属灵生命会继续在主的手上来成长，我们很乐意当主你有一天也跟我们讲，当有人饿了你们给他吃，渴了你们给他喝，当有人做客旅你们留他住，赤身肉体你们给他穿，病了你们的看顾，因为你说坐在这些人身上的就坐在我身上。主，愿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到一个高度，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吃的给你喝的，原来这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自然行出上帝你自己的旨意。我们盼望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成熟美丽的景况，但是我们现在或许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前面仍然有许多挑战，但求主帮助你借着各样的挑战引导我们跨越，然后也建造你自己的身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